有机会来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刚才一听到这个主席说李嘉恩牧师今天不在我们中间，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回家了。那感谢神，就是我今天是刚刚开始恢复有声音。上个礼拜原来我应该在我们教会讲道，但是连一点点声音都出不来，所以只好这个赶快找人家代讲。那今天很高兴神这个终于帮助我可以开口说话。新年这个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如何啊。新年新希望，这个是我们从小这个常常作文的时候就需要讲一下新年有什么新希望。那老美也是 New Year Resolution 啊，那我们看见常常到了年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悔恨说，哎，我今年实在这个所有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并没有进行得很好，好，那这个就是非常的可惜。新年的这个我不知道在国内，你原来在老家的时候你们贴不贴春联？那春联的这个最通俗的春联就是一元复始，什么万象更新哈。我今天很可能这个讲道里面需要各位一起参与哈，所以希望你这个昏睡的灵来的时候你要抗拒一下哈，那这个要跟我有一些互动，要不然我都会觉得我在自言自语哈。那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其实也应该常常的被神来更新。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是都能够活出他的荣美，他的活泼和能够充满了朝气，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子民的期待。而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也要看到说上帝对我们的心意里面，他是拯救了我们的时候是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圣经熟不熟，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你觉得上帝对你的心意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结束了吗？实际上上帝的心意除了要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外，还要我们 keep going， 好，还要让我们持续的下去，就是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孩子的一个心意。所以不要以为受洗拿到了天国这个入场券就结束了，天国没有入场券啊。那受洗其实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那上帝对我们的新生命的祝福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可是上帝对我们更美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持续在他里面可以更新，可以变化，可以成为耶稣的模样。好，那另外我们也看见神要我们这个怎么样变成他儿子的模样，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长大成熟。长大成熟是一生的学习，好，这是一个一生的学习。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叫做麦戈登哈，叫做 Gordon MacDonald。 那麦戈登牧师写过一本书是一直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所有的基督徒应该都要看一看这本书啊。这本书叫做心意更新，那叫做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啊。那心意更新里面有一句话，他讲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他说我们的内心世界很多的时候就像一片草地， 草地上有很多的大石头和小石头，那清除整理应该是时常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个春天夏天在你的 yard 里面工作过，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捡过石头？你有没有发现石头捡不完啊？你以为哦，终于清除了，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过了几天石头不会长啊，石头没有生命应该不会长，奇怪怎么又有一大堆的大石头小石头啊？你如果不相信，你这个春天和夏天试试看啊，这个尤其是割过草以后，你会看到石头好像被这个在土里面翻了一下都上来了。那在这里这个麦戈登牧师他讲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应该就像你要常常清理你的地上的石头一样，我们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也要经常的调整自己的思想意念，一直到见主的面才停止。好，现在请你也当一个牧师，对你旁边的人讲这句话，我们在上帝的引导之下，也需要经常调整自己的思想意念，直到见主面才停止。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在那个地方，在你的投影片上，你可以看到是用比较深的颜色写的字哈。你待会如果看到我的投影片有比较深的颜色写的字，你就要记得你要当个牧师告诉旁边的人。我们也看见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讲一个事实，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的被掳，怎么样的回归，然后怎么样的在这个回归以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状况。以斯拉记是从一个角度，因为在古列年间啊，在古列王他的这个恩准之下，有一批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国，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看见他们回去了以后，他们先修复了祭坛，他们开始恢复在祭坛献祭，然后他们后来又兴建圣殿。当然在兴建圣殿的过程里面有很大的拦阻，使他们不得不停工，因为惊怕而停工，而且因为那个拦阻大到一个地步，真的王也下令停工了。所以我们看见建圣殿的过程很辛苦，最后又是在这个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他们终于恢复再一次的愿意建圣殿。那以斯拉记就是讲到他们怎么样恢复敬拜，怎么样的恢复跟神的这个关系，而且见证他们是神的子民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在以斯拉记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的处境啊，其实还是很艰辛的。那在尼希米记我们看见所说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个处境很悲惨的原因啊。那所以你从这个要讲到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回归或者是归回，随便你怎么说哈，那我们看见那一个归回以后，就算他们是在神的引导、神的旨意之下，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不是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们的日子其实仍然非常的辛苦。那为什么很辛苦？在我相信你们这个圣经应该很熟哈，在尼希米记里面就讲到他们为什么那么悲惨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他们耶路撒冷城没有什么，没有城墙哈。那城墙通常是能够保护居民能够平安度日的，但是当一个城没有城墙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惨，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力气来重建他们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面对仇敌的欺压，他们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们是被掳掠，被这个烧杀，然后仇敌可以任意的，真的是对他们做很多很可怕的人身攻击，然后毁坏他们的房子财产。所以基本上虽然从古列王下诏这一批这个以色列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城，他们是主前536年回去的，但是回去以后我们看见一直到尼希米的时代，尼希米是主前445年回到耶路撒冷的，所以一共多少年？你看你来听我讲道，不但要跟我一起参与这个同声讲道，而且还要做数学习题哈。请问445减536是多少年？多少？91哈。那感谢神，你们这个到目前为止头脑很清醒哈。所以我们看见持续90年，他们没有办法脱离被欺负，持续的90年以内，这个要新建耶路撒冷圣城成为一个很遥远和不实际的梦。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当一个城墙没有修复的时候，真的所有敌人的攻击是来去自如，而城墙没有恢复修建起来，治理的权力也就等于没有恢复，因为没有治理的这个能力啊，因为他们每一次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反对的势力，就会有敌人来欺负他们。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看见那一个治理耶路撒冷圣城的不可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不可能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就等于没有保障。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看见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只好散居在耶路撒冷城外的这个很远的城乡里面，小村落里面居住。从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也可以回头看，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了神的子民，是不是我们就是已经一帆风顺？因为耶稣答应我们他答应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进入神国的一个应许。但是是不是我们从此就大家头上都有光圈，而且都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相信你会知道答案是不是啊。那其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会看见我们过去成长的背景，我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我们原来的罪，这些残留的东西都会影响我们跟神和跟人的一个关系。我们信主很多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回头看，你会看到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哎，怎么还是非常的脆弱啊？我们的生命怎么还是这一个跟我们原来的本相没有太大的差距？我们很骄傲，我们很易怒，我们甚至很计较，或者是我们也很多疑啊。那只要被人家冒犯了，马上跳起来咬人啊，马上跳起来这个反击，而且不停。那而且我们会发现说，更多的时候我们甚至思想，我们的意念其实跟过去的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牵连啊，很多很多的牵连。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这个因为当传道人你都知道有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啊，那更多的时候咬你最厉害的不是一般的这个弟兄姐妹而已，是我们的同工啊。同工有的时候这个工作的一起工作的工变成互相攻击的工，好，那很辛苦。我记得我有一次问这个牧师， 啊，他是我很尊敬的牧师。我问他说，你怎么面对很多的攻击，或者是你怎么面对这一个有人在后面造谣生事扯你后腿等等等等啊？那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有非常大的提醒、鼓励，还有很大的安慰。他说，我每一次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一个死人啊，因为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是一个死人。他说，一个死人你去踢他一脚，他不会动的；一个死人你骂他，他也不会回应的。那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怎么样？好，我的原则都是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告诉你。我们看见保罗所强调的，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原来的我，那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力量可以使我们面对我们的过去，我们原来的思想模式，我们原来的言语习惯，我们原来的甚至跟人相处的方法，上帝都可以有很好的调整。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很多的时候人会定人的罪，人会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我们很多的时候甚至在家里，这个我们的这个比较好的另外一半 the better half，这个我们的配偶，常常这个要修理你起来，你会发现没有这个回应的这个能力，那但是我们会发现人会定我们的罪，可是神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其实就不被定罪了。但是我们由不认识神进入认识神，其实解决的不是说一步登天，所以当时所解决的是人和神中间原来中断的一个关系，但是跟神和好，其实我们并没有解决了我们生命里的现况。所以过去残留的一些问题常常是不断的出现的，那只有在得救以后存心忍耐还有坚定的跟随神，我们才会发现可以解决问题。尼希米记所说的就是一群被释放回到圣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彰显新的生命。这些人其实是得救的，是这个属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他们回归了，他们等于重生了，但是过去残留的一些个人问题却不断的出现。当他们没有在神里面支取力量，能够保护自己，保护这个自己能够安居，能够乐业，能够甚至在神的祝福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看见 他们的日子其实仍然是非常的辛苦的。所以这一群人仍然担惊受怕，这一群人甚至不敢住在神的大京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圣城里面。好，他们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看见人建立的不完全，他们就没有能力，既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没有能力来重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所以耶路撒冷城在90年以来一直是在断垣残壁里面，一直是有很破败的状况。尼希米时代这个破败的耶路撒冷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整个的被损毁，而且到处都是 这个瓦砾，到处都是泥沙，到处都是垃圾，好，那非常的可怕。而我们也看见，当这一群人觉得太辛苦了，要重建一个这么破败的城太辛苦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什么都不做，什么也没有这个，什么也没有新建。好，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所经历的是非常的可怜和可惜。可是感谢神，神是那一个帮助我们的，好，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帮助的，上帝是拣选人来做回应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远方有人听见了他们的困苦。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当尼希米他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他在这个王的面前在侍立，但是他的心常常想念的是在远方他的骨肉同胞。对于尼希米来说，其实他大可不必，因为他是王的一个重臣。我们通常以为说做王九正的大概就是酒保，你大概想想，大概就是 bar 里面的 bartender。 No， 完全不是这样。在王的面前能够成为酒正还有成为膳长，通常都是他非常信任的人。而这样子的人本身来讲，也是要有聪明有智慧，而且要谨言慎行，因为大家都知道伴君如什么，伴君如伴虎，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那也需要有很大的智慧的工作。而且常常你会发现王的很多的这个想法，很多的政令，其实有的时候是先跟最亲近的人有一些商量的。所以尼希米他是一个被王尊重而且享有很大的权力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他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虽然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他完全没有忘记他自己的骨肉同胞。那我们看见神的怜悯，神把这样子的意念放在他所拣选的一个人的心中。好，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远方，从耶路撒冷城的这一些这个活得很辛苦，非常痛苦的面对每一天苟延残喘的过日子的人来讲，他们不会知道在遥远的苏珊城的王宫里面有人顾念他们。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感动，神使人能够心中有那个激情。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为了他的骨肉同胞，只要有人从耶路撒冷城来，他就非常关注，他就非常的这个想要知道那里的人到底活得怎么样，神的圣殿如何，大家的敬拜如何，彼此的相处怎么样，整个社区如何。那但是我们看见他除了心疼以外，他真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断的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一开始我们打出那个题目的时候，然后英文我打的是什么？ Extreme Makeover， 然后什么？ God Editio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叫做 Extreme Makeover Home Edition，就是极力整建家园，那极力整建家园里面，它是讲到有一个团队的设计师，然后还有好多的这个工人，上百个工人或者是义工，然后他们为有需要的人，很多的时候是有需要人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写信，说他们的家怎么样的这个窄小老旧破败，然后需要这个有一个新的家，然后呢就会这些人就会这个 真的调查以后选了这个家以后，就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好 Extreme Makeover 的 Home Edition 是只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要把人家的家这个重新的改建，有的甚至是直接的拆掉重盖。好，你看会不会很羡慕？有没有看过那个节目？看过的举手。很多人都看过哈，你看的时候会不会很羡慕？说哇，好棒哦哈！这个如果有一天能够不花钱，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花了钱，那个工人一直拖一直拖，原来讲一个月可以做好的，结果搞了六个月都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事。那能够不花钱，然后又有很美的房子，而且他们最后把你什么东西都装好。这个甚至有的时候给你一年的 utility 的这个 cover 啊，就整个的所有你的这些费用，它都包括在里面一年啊。那我们会觉得这样很棒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极力改建家园需要有人写信啊。我记得我以前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姐妹，她讲到，她说她的儿子每一次看到这个 extreme makeover 的时候，都会跟他讲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信给戴啊？我们写信给他，然后叫他来给我们这个建房子啊，因为他们那时候还住在公寓里面哈。那在 extreme makeover home edition 是需要人这个去写信，可是 extreme makeover God edition 是上帝自己寻找你。”上帝看见，上帝听见。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他说到因为他们的困苦，我实在怎么样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已经什么听见了。那我这个来，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痛苦是神看见听见以后，他说我要下来，我要亲自拯救他们，让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一地，然后到我所要领他们进入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不要以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命生活里面的困苦，上帝都不理我们。其实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等你自己真的要觉得这个苦实在是极大和 unbearable， 是我无法承担了，你会看见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他自己会差遣拯救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也要搞清楚，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重生得救其实不等于，绝对不等于已经建造完美。神施恩的手是开路的，但是我们看见重生得救不等于你已经像耶稣，或者是已经这个完全了。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发现，你甚至聚会很久，你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也不等于你是一个什么成熟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甚至这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的状况，我们会看见这个人不只是常常用自己的本相在与人相处，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每一次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触动，新的立志的时候，撒旦也常常会攻击我们和嗤笑我们。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很多人说你每一次在想说，哎呀，从1月1号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你们有没有一年读经计划？你们教会也有一个单词，就是一年的读经计划。请问到现在为止有照着一年读经计划正在进行的人举手，让我仰慕一下。 好像不多哈，很可惜哦。我们教会的那个一年读经计划，那很多的人，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乖乖的跟着在念哈。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说啊，哪有时间，其实你每一天抽上十分钟二十分钟好，你会发现读圣经可以其实很快，而且也可以真的进入心里。但是记住，在开始读圣经之前要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与我同在，照亮每一句话。好，你会发现有祷告和没有祷告有很大的差别。很多的时候你读完以后一盖起圣经，唯一的想法就是嗯，很有道理，可是回顾一下说我今天读了什么，马上忘记。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可能我比较没有水平，所以这个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我发现在真正的靠着一个祷告到神面前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圣经里的话就好像在对你说话一样。好，那然后真的神会照亮每一句。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撒旦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撒旦的时候，他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怎样游行，然后呢他遍地游行不是跟你玩哦，他是寻找可吞吃的人。请问撒旦打不打烊，休不休息，有没有放假？完全没有，撒旦是天天时时刻刻啊，非常认真工作，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软弱的基督徒啊。那你会看到他是不打烊的。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也看见攻击这些以色列人的也并不打烊啊。那我们在这一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这样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要做什么呢？他们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然后旁边的亚门人多比亚也说话了，他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但是我们看见撒旦可以使人真的惊怕，撒旦可以使人真正的好像觉得说不可能，很多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太难了，不可能，或者是现在没有人力，或者是现在没有精力，现在没有财力等等。可是我们看见当神开始施恩的时候，当神施恩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带领尼希米能够亨通的回去成为一个帮助者。那我们看见在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看见了王来这个看见尼希米的时候，我们说伴君如伴虎，好，到王的面前通常绝对不能够流露出一点点的愁苦的情绪。那但是我们看见王突然的注意到，当尼希米真的为他的这个族人好好的祷告，进食祷告，切切的流泪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到了王的面前，王突然那天注意到他的情绪，王说你没有病为什么脸带愁容呢？一定是你心中愁苦。好，那然后我们也看见尼希米大惊失色，因为你让王看到你愁苦，你的命很可能不保哈。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保护，尼希米的回答，他说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城哈，这个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他说我怎么能够不愁苦呢？然后王就问他一句话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所以完全不是尼希米上了一个这个公文跟王申请，说这个请你放我假， 请你给我钱，请你准我离开王宫，回到我列祖所在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是王自己成就的，是在神的带领里面，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看见王的成就。而我们也看见尼希米的眼泪和圣灵的担忧。尼希米的眼泪其实不是因为他很 sentimental， 我们常常说这个男人有泪不轻弹，我们觉得说男子和大丈夫不应该哭的。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为了他的同胞，人在受苦，人在各种的困难瑕疵之中的时候，他的眼泪，我们看到了那个眼泪，这些眼泪是针对这些人的生命被毁坏，这些人他的眼泪是针对这一些人的状况的不美好不完全，还有因为很多生命里面残留下来的这些怎么讲，生命里面所残留下来的一些影响，所以使这一群回归的人他们的生命无法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希米的眼泪。尼希米的眼泪所带出来的是一个极大的怜悯，非常大的怜悯，但是也带出来一个非常大的在神面前信心的被激动，因为他看见，他说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看见了在我们里面的其实比世界更大。当然这句话是从约翰一书四章四节里面出来的，可是我相信尼希米感受到神在他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力量，使他愿意到神的面前为他的骨肉同胞来祈求。而我们也看见当尼希米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看见人一定要在神的帮助来临之前能够看见重建的需要，而且有一个愿意重建的目标。那人怎么样能够从现况来转向耶稣基督，人怎么样的能够从一个对神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觉得我自己能够一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一次已经是很给上帝面子了，那读神的话那是比较近前的人所需要做的事，那我们会看见到上帝的面前要能够成为一个生命有所改变，而且能够有真正的与神相通相连的一个生命关系的时候，是需要有勇气和决心。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人是可以有勇气和决心，但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决心会变成非常的律法主义，我们会变成非常的这一个有一个仪式有一个敬虔的模样，但是没有敬虔的实质。而且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律法主义的自己的这个所披的这样子的一个外衣之下，我们很会批评很会论断很会攻击人，那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正的我们看见人能够重建，而且人能够在神里面真正的有持续的那个心智，是需要站在神的恩典的根基上。你站在上帝的恩典的根基上，你才会到他的面前随时的寻求他的帮助，你才会随时的说神啊，我实在软弱，我实在很差劲，我实在没有力量，我也实在不想，但是求你帮助我。而那个恩典的根基，就是你会看到甚至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就有说到了，神所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Come on，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们的圣经是 大家都很熟，所以让我一个人背，还是你们没听过？OK， 好，所以各位既然都很这个 modest， 很谦卑，那就变成我一个人在这里背经文哈。我们要站在神愿意向我们赐平安的这个恩典的根基上，你才会看见我们可以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大能来进入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然我们过去的牵连有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的叛逆，我们个人的这个任凭自己这些罪而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新发现，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背景其实对于我们会有很大的牵连。有的时候父母的软弱，还有父母这个个性里的一些状况，其实会给下一代带来终身的影响。那举个例子，就像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常听到人家腰痛背痛，你自己会不会腰痛背痛？那很多的时候腰痛背痛你去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医生发现的是常常腰和背的痛是跟你上背的一些状况是有关系的。那还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有人有偏头痛，或你自己有偏头痛？那很多的时候偏头痛是跟颈椎有关系的那所以是有一个 relay， 是有相连。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曾经发奋，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 里面有一项就是希望学会游泳。你们会不会游泳那你们比我棒很多我会打水前进，我可以这个不换气打水前进，但是我不会游泳所以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学会游泳。所以我买了漂亮的游泳衣然后呢我这个所有的装备都有了这个眼镜耳塞然后这个装备完全，非常高兴的报名去上游泳课。结果很可惜才到了第三节课我就这个换气太猛很怕自己淹死在水里，结果就伤到了颈椎结果就哇左边的半边的头痛得不得了然后来做这个 physical therapy 做这个复健，做了好长一阵子时间然后只好对我美丽的游泳衣说再见因为那个游泳教练也吓到了，他说我看你大概最好不要学游泳了他鼓励我说就是在游泳池里面做一些有氧活动就可以了所以我的学游泳一共只有三节课就下课了那我也发现了偏头痛原来是来自于我的颈椎这个受伤了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看见当我们的父母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灌输进去的很多的话语，很多的甚至他们的行为带来的那个深刻的影响，有的时候是会使我们甚至有一个被毁坏的心智甚至还有人是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这个是很真实的。可是这些扭曲的影响会带来我们甚至常常有扭曲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讲的话语非常的狠毒那这些状况耶稣都可以帮助。没有任何的事情是难到一个地步上帝没有办法做的。那但是如果只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你的努力，甚至靠着你去上很多的这个如何改进自己的生命的课程， 或者甚至做很多的 counseling 都不见得有用。很多的时候你会看见真正的到神的面前，到给你生命气息，让你变成一个非常 unique 和 individual， 你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独特的，是上帝所特别宝贝的，有一个特别设计的。当你到了你的创造者的面前的时候，你会看见只有神可以帮助你。而我们也看见尼希米为他的族人的这些祷告，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第六节都有讲到，他说我坐下哭泣，我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其实到神的面前第一个祷告真的就是认罪，因为我们都是口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口舌不洁的民中，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在一个这个沾染污秽的状况里面，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求他的连续，那需要是看见自己需要，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被重建，我需要持续的能够愿意，那这个是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状况。而我们也看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的求神帮助，到神的面前来，其实不是来这个报告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就打烊了，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其实是真的要看见我什么都不能，我对我自己无能为力，我对我所爱的人也无能为力，更不要说一般的人或者是我很害怕或讨厌的人，我们其实都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有一个最棒的一个道路，就是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求神帮助，因为我们的神必定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看见在尼希米的呼吁之下，这一群人听到他的话，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而且也看见说当尼希米再一次的呼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而且起来建造里面他们是奋勇做这三工，他们一面的工作，一面的要手拿兵器要能够抵挡。那你看见上帝的重建里面是人可以被更新，重建是需要时间的，有的时候是用一生之久。那我们看见尼希米再回去再重新的带领这一群百姓来重建城墙，重新的有上帝的遮盖和保护的时候，他教导他们，他教导他们要怎么样的来手拿兵器，要怎么样的又亲手做工，所以他给他们权柄，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负责的这个一段从哪里到哪里，所以每一个人知道自己清楚的工作，而且他们也在尼希米的教导之下不再是软弱任人欺负的，他们可以有力量来抵抗。就像今天的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他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我们，他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警醒的心，他也帮助你和我能够用上帝的话来抵挡仇敌一切的搅扰。那我们也看见真的在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十六节里面说到，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我们也看见神告诉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的是穿戴属灵的军装， 那讲到我们的军装里面，从头说起的话，头盔是救恩，然后用真理当成带子束腰。古时候的人，他们打仗的时候一定要束上带子，因为腰是最软弱的地方。好，所以用真理，神的真理，神的话是使你的腰坚固。然后用公义做护心镜，用神的公义，所有不合公义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从心中就可以过滤掉。而用信德，也就是我们的信心做藤牌，那可以挡掉撒旦一切的火箭。你用神所赐的信心看见神要帮助你，那你就可以不被惊吓，所以那些火箭就可以被挡掉。而平安的福音，神平安的福音是你所穿的鞋子，你走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你走在哪里，你是站在福音的根基上。那个好消息就是主耶稣为你死，主耶稣为你复活，你里面可以有他的能力。而最后我们也看见随时多方是拿着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好，那可以帮助我们警醒不断祈求和祷告，而且也能够攻击。那所以我们看见当上帝愿意帮助这些百姓重建的时候，人要做的就是降服和顺服。降服和顺服其实是你得祝福唯一的途径。那单单的仰望神，交托给神，不是给神下订单。我发现有很多人的祷告非常可惜，就是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告诉上帝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请你注意这个，请你注意那个，然后这一个就走了。那这个是很可惜的，因为变成你是上帝。真正的到神的面前是告诉神说，我在这里，我求你改变我，我求你在我身上自由地动你的刀，修剪我，修改我，使我能够被你重建，使我能够被你清理。那这个是我们到神面前应该有的状况。所以你会看见尼希米就像我们现在的宣教士一样，他人去，他钱去，他也祷告去。尼希米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帮助重建，他一共请了12年的假，而且他在这12年里面，他都是吃自己的，他没有用王的俸禄，而且他甚至拿他自己的这个金钱出来，来这个帮助犹太人，那不断的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爱和喜乐里面，这个有更深刻的经历？那常常很重要的不是只注意自己和自己的难处，那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看见，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要看见自己的责任。这个是世界展望会 The World Vision 这个组织他们的这个 slogan 他们的这个标语，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要对你自己有耐心，因为重建，上帝如果真的在你身上做工在改变你，是要有时间的。所以对自己有耐心，对别人也要有耐心，不要站在人家的工地上，不要站在上帝的工地上走来走去批评论断，说这个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他这里需要改进那里需要改进。我们要看见自己是在施工之中，别人也是在施工之中。所以最后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在别人的需要上要看见自己的责任，而且我要对自己与别人有耐心，请包容我，我仍在施工之中。不是只讲阿们，请大声地说出来。 好，我们人在施工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主耶稣，是的，我奉你的名求你纪念我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愿他们真的都是回到你的面前，每一个人真的愿意抬头仰望你，愿意被你自己触动，愿意在你面前真实的降服也顺服。主耶稣，愿我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人人被你吸引，人人被你自己祝福，人人被你的话语照亮，也愿你帮助他们在你的里面被建造完美，可以反照你的荣光，可以把你的喜乐和平安天天的流露出来。主耶稣，我仰望你，我也求你继续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动工，在众弟兄姐妹心中做王做主，也引导他们的每一天。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仰望是靠你尊贵和得胜的名，阿们。